中国国企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它的控股子公司上海佳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上海佳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日前以土壤污染产生侵权纠纷为理由，将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环境科学研究所、苏州市苏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系告上法庭，要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令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系承担赔偿人民币100.4390万元的侵权责任，其他被告承担连带的责任。这宗案件的原告和被告都是大型企业，陆家嘴背后有官方的上海浦东国资委的撑腰，苏钢集团最终的实际控制方是中国平安保险，全球资产规模超过11兆元人民币，最大的保险集团。除了原告和被告的来头是不细之外，这件诉讼案的标的是超过100亿元，数额之巨亦都是前所未有，据信只是诉讼费就高达5026万元，在中国房地产行业近年来是一蹶不振，陷入一片哀鸣之际，两大国企对簿公堂，在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中国房地产行业，甚至是疫后难以全面复苏的中国整个社会，都引发巨大的震荡。2018年11月，苏州伦华教育和英国雷丁学校合办的九年一贯制国际化学校苏州雷丁学校正式落脚苏州高新区。2021年，学校主体工程员工准备招生进驻的时候，突如其来发生的一件事，不单止按下学校如期开课的暂停键，更加是破坏了联合办学的希望。据中国媒体报道说，苏州雷丁学校6月在办理办学许可证过程当中，对2号地块的环境评测结果不达标，土壤存在严重污染问题，无法作为学校用途。而有关的中英教育机构合作项目亦都是流产停办，这项发现引爆了苏州陆岸计划的陆地的事件。2022年4月，江苏省公布的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本省移交的第六批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当中提到，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显示，苏州陆岸计划多处地块土壤当中是不符合用地的标准，有关致癌的物质是超标50倍以上。两大国企就超过100亿的诉讼案开打之际，正值中国房地产业近年来日趋萎靡不振，恒大、碧桂园等领军的房企纷纷是爆雷的时候，独地事件早在2021年就被曝光，但直到两年多之后才在法庭上看到，它的时机被认同是整体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是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房地产专家、前青岛大学经济学教授易宪容从房地产行业宏观的角度分析，说此案是折射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引发了企业面临的巨大风险，国营企业领导人因此要找出一种的方式，将自己承担的责任是减轻。他说陆家嘴将员工的房地产都卖完，财务上就是不存在爆雷的风险，但是原本私底下可以协商解决的问题，双方是一对簿公堂，矛盾激化，问题就越滚越大，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美国南加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两个巨大知名的国营企业开打值得关注，因为这个是涉及的事情很大、很严重，不单只是一块土地被污染的问题。他说如果没有英国资本的雷丁学校，如果不是涉及外国人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会被曝光，所以增加了很多的色彩。他说这么大一片这么严重的污染居然交易成功，毋庸置疑，一定是有很多人拿到很多钱才会揞着良心做这些事情。谢田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都知道涉及这种国家资本的话，一定是可能还有政治上更高层的人介入，或者是被他施加压力、施加影响，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他说正是因为背后的这些因素，这些国企才明知有问题、明知山有虎，还是继续向前推动、继续开发。 原告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1月4号在他们发布的重大诉讼公告当中说，2016年佳湾公司和嘉义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85亿元的联合敬德苏钢集团挂牌出让的子公司陆岸公司 95% 的股权。陆岸公司名下的主要资产是位于苏州高新区苏通路北苏钢路东的17块土地的使用权。有关的资料显示，这个开发案地块使用权面积约 65.95 万平方米，土地性质包括住宅、商场、幼儿园、工业等，规划总建筑的面积约是 108.41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有6块，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66.4 万平方公尺。公告说，2022年以来公司和各方的环境的调查确定，陆岸公司名下14块土地存在污染，而且污染面积和污染程度远远超过苏钢集团挂牌出让的时候所揭露的情况。公告说，陆家嘴委托专业机构核查发现，在案中涉及土地的调规变性和出让的过程当中，各被告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弄虚作假、不依法履职的侵权行为，共同导致了原告方受养存在严重污染的案涉土地。对于原告的指控，被告亦都是不甘示弱，开庭前在他们的网站上是据理力争，加以反驳。江苏苏钢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11月10号在他们官网上发布了有关此案的情况说明，指出该公司在2016年是转让股权的时候已经如实披露了第三方专业机构关于苏州陆岸名下土地存在部分污染的调查结果和报告传闻，并且资产评估报告当中明确是提示了这个范围当中部分地块原本是钢铁焦化生产区域，可能存在土壤的污染风险。这份情况说明还披露了地块检测情况，说联合体方与苏钢集团2022年一致同意委托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南京环科所对地块污染情况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情况说明说，2016年苏钢集团披露的报告当中已经明确是指出要严格控制场地内和场地附近开展造成地下水扰动的施工，场地开挖之前必须做好适当的防护措施，进行环境监理，避免污染物扩散对周边环境和居住区产生影响。苏钢集团强调，联合体方在开发建设苏州陆岸地块期间没有按照相关要求建设地下水阻隔墙和采取其他的防护措施，存在扰动地下水、搬运土壤、造成部分环境交叉污染的行为，和施工作业不规范造成二次污染的行为。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相互的指责之下，一场势必会旷日持久的法庭大战是从此是拉开。有观察家说，这个诉讼案的焦点就好像原告在起诉书当中所说，集中在土地出让的时候是否污染、污染范围和程度是有几咁严重、污染资讯是否被隐瞒等。在七年多前的土地竞拍当中，经过200多轮的竞价，击败30多家的竞拍者，最后胜出的陆家嘴，在获得竞拍土地产权的时候，对土壤污染有几大程度的了解，出让方在土壤资讯揭露方面是否完整，有没有隐瞒他们是似欺骗的信息，环评机构的检测结果是否真实全面反映了土壤的实际情况，此前这块土地使用范围的多次变更当中是否依法依规等等，这些问题本来应该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之前完整披露，而不是在竞拍交易完成、建设工程部分完工或者项目正在施工当中再做土壤环评，发现严重污染问题而被迫停工，承担后续的可能就要是推倒重来的投资的损失。此外，观察家说，独地事件令人震惊，暴露出中国在土壤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严重不足，唤醒了公众对土壤污染的重视。而作为保护企业、百姓利益和安危的环评机构，怎样在检测、评估、监管和落实相关法律方面做到实处、奉公守法、不折不扣，更加值得是大家深思和监督。中国房地产专家易宪容说，在中国土地交易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如果一块地从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住宅用地，这个其中涉及巨大的利益和好处。 他说土地转变过程当中肯定存在巨大的利益的关联、利益冲突，为什么环保部门也是被告？一定是环保部门在环评当中存在着欺骗的行为，无论是部分还是全部，只要欺骗就是违法。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当事人肯定都是巨大的相关的利益者，不是其中某一个人获利，如果能够从中是挖出更大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国有企业领导层这些政府官员几乎没有几个不牵涉到其中巨大的利益关系里头。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谢田教授说，这个官司反映出中国这些环评可不可行，这些真正涉及到土地利用的法律法规，或者那些对环保有影响的法律，是不是真正敢被执行。如果不是的话，涉及到整个环保的机构、研究机构或者立法机构，甚至整个中国法庭系统、司法系统是怎样介入这个事件，这些方面都存在问题。他说，如果你明明知道真正是有污染而且非常严重，那你就是一种真正的欺诈。如果真是欺诈的话，为什么居然会通过一些环评的报告又好，或者是那些产权的报告，这么大的一些土地项目怎么可能一一通过呢？你们是拿了多少的利益才会是掩着良心去接受呢？去买下来然后再开发，然后再将它推给社会。两大国企对簿公堂的诉讼案，江苏高等法院已经受理，几时开庭，法庭怎样裁决，是陆家嘴完胜得到100亿元的赔偿，还是苏港集团赢得官司，结果目前边个都不知道。易宪容说，这件案件公诸于众是好事，他说给民众知，说给企业知道，那些工业用地转变成为商业用地的时候，就面临巨大的环境保护风险，其中可能涉及巨大的责任。关于这件公司公布于众之后，有可能将整个交易过程、一些利益的关系全部披露，披露得越多，对整个社会公众就越有利。他亦都说，当事人双方亦都可能不情愿透露更加详细具体的信息，以便在民众面前维持国有企业的名声。不过他说，如果此案审理过程当中能够揭露出一些贪污官员，亦都算得上是这场官司的副产品。谢田教授指出，这个官司的最后结局可能是原告获胜，亦都可能被告获胜，或者可能当事双方和解，或者各打五十大板。他说之后可能会彻查一些相关的当事人，当官的可能会因此去职，如果问题严重涉及违法，可能会入狱。不过他强调，无论是上海浦东国资委还是中国平安，涉事相关人都从中赚了钱，受了益，而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就是购买有毒房地产的老百姓。他说现在两大国企一起打官司，最后可能会将所有那些相关的腐败、贪污还有渎职全部揭示出来，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常有标志性的案例，这个对房地产业更加是一个打击。一旦判决之后，无论怎样判决，可能之后是其他更多的这种是涉及到土地污染的问题都会被揭露出来。谢田教授说，这个土壤污染事件能够发生，与当年中共当局大力鼓吹招商引资，是国民生产总值发展，是硬道理这种错误的政策路线，是不无关系。他说，归根究底是共产党的专制，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各级共产党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政府或者党的官员判断和决策高于官方的环评机构或者真正的科学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腐化和利益输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